这个声音提高一点哈。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啊，感谢你的恩典，能够给我们有圣经，有你的话。你的话是我们心灵的粮食，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爱你的话，求圣灵在我们里面教导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以至于让我们心里面干渴的心能够得到饱足，黑暗昏迷的心眼得到照亮，以至于我们生命得到改变。把以下时间交在你的手里，让我们今天无论是讲的还是听的，都能够明白，都能够得饱足。以上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今天的题目哈，用今生的钱财储备永远的福分啊，一听呢就是讲金钱观的哈。看一个人怎么花钱呢，就知道他看重什么。个人是这样，家庭是这样，一个单位是这样，一个教会是这样，一个国家也是这样。最近看到一个新闻呢，就是沙特政府接待美国川普总统的巨额花费。川普总统呢，他就是有两任了嘛哈，前面那一任跟现在呢，一共有三次对沙特进行访问。2017年一次，2019年一次，然后就是今年的这个月哈，就是上个月五月份的中旬，也有几天又去了沙特，是第三次访问。最近一次的这个访问的花费呢，那个公开数据查不到，但是前两次的花费呢能够查到，啊，我们来看看啊，按照高规格跟低规格啊，我们来看它的花费啊。在安保方面，啊，在宴会跟住宿方面，然后在交通跟礼仪方面，啊，以及宣传与公关方面，那加起来看看，总的估算哈，这就是这两次的接待费用，我们看到哈，是从几千万美金到1亿美金。沙特政府啊，他们真是有钱啊，他们为了迎接川普总统来访，花费了巨额的人财物力。他们为什么要这么花费呢？因为他们看重这关系啊，看重的是以后啊这双方合作给他们所带来的长远的利益。咱们今天讲基督徒的金钱观，我们看重什么，怎么用金钱，这两个事情是息息相关的。今天的经文呢，是讲到一个不义的财主的管家的比喻，就是不义的管家的比喻。我们看看这个大纲啊，为未来做预备的这个管家，还有呢，他告诉我们要在理财上要做聪明的基督徒，然后后面给我们运用钱财的属灵定律。我们第一个啊，为未来做预备的管家，那听我来读这一段第一节到第八节上半段。耶稣又对门徒说，有一个财主的管家，别人向他主人告他浪费主人的财物，主人叫他来对他说，我听见你这事怎么样呢？你所经管教的你把你所经管的交代明白，因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那管家心里说，主人辞我，不用我再做管家，我将来做什么？锄地呢？无力讨饭呢？怕羞。哎，我们看到这个不义的管家出现危机哈，说他不义呢，你看哈，他是这个财主的管家，我们可以看到他是管理主人钱财的，他可能是收账的。那别人就告他浪费主人的钱财，你看事情暴露以后啊，他也没有为自己辩解，等于什么呢？就是承认了自己所做的事情在钱财上对主人不忠不义。主人要辞退他呢，没有让他说你马上走啊，你马上走， 还给了他一点点时间，让他接受审计，啊，交代清楚，然后呢，肯定走人。哎，不是像我们现在啊，现在单位上辞退、被辞退、lay off， 大家经历过没有？可能我们当中有些人经历过啊。你去上班怎么样？才知道今天被辞退了，然后就把钥匙交出来，把你的卡交出来，然后还有个人在旁边看着你，收你自己的个人物品，然后走人，不给时间，不给时间，马上直接走人，你就不能再进门了，啊，大家经历过吗？太难以接受了，对吗？哎，但是这个管家呢，他被辞退的时候啊，到他真正走之前呢，他还有一段时间，这段时间给他过渡。好，那他就知道哈，很快就要失业了。他想什么呢？我将来做什么？哎呀，锄地呢无力，讨饭呢怕羞。那他赶紧要趁着这一段过渡的时间，为自己失业以后来打算。我们就看他立刻开始为将来做准备了。他马上就有计划了，趁着现在还在上班，哎，目前大家还不知道他要失业哦，赶快赶紧的为自己将来做预备。他怎么说哈？我知道怎么行，好叫人在我不做管家之后接我到他们家里去。于是呢，就把欠他主人债的一个一个的叫了来，问头一个说：“你欠我主人多少？”他说：“100篓油。”管家说：“拿你的账，快坐下写50。”又问一个说：“你欠多少？”他说：“110麦子。”管家说：“拿你的账写80。”我们看他用的方法啊，他是把欠他主人债的人可能很多哟，这两个呢只是当中的一个例子哈、啊，把他们是一个一个单独的叫来，当面减免他们的债务。其实他是收账的，他哪里不知道他们欠了多少啊？他知道的，他肯定知道的。但是呢，他却把他们一个一个的叫来，让他们自己说：“你欠了我的主人多少？”啊，然后呢，他来做主，给他们减免。哎，100篓油啊，相当于现在就是平均工资，一般的工人平均3年的工资，马上减去一半啊！你现在一年3年工资多少？马上减一半啊，110麦子，这个更贵了哈，这个是相当于7到8年的工资，啊，减去，马上减去20%。哎呦，这个数字很大哦哈，哎，不但如此哈，他还让欠债的人怎么样？你亲自把数字改过来。哇，这些人的印象该多么深刻呀，对吗？哎，就好像你欠了银行的款，对不对哈？啊，然后呢，管事儿的经理突然有一天把你叫去，哎，哎，他说你欠多少啊？我现在管事儿的经理，我有权给你减免，啊，哎，你自己亲手把这个欠款的数字你自己给改了，好吧？大家想一想，如果你欠了银行的这个款，大概是你3年的工资，马上给你减一半，而且你自己把它输进去，哇，你觉不觉得你在做梦啊？哎。你会怀疑吗？哎，确实是他口里讲的，而且你亲自改的，啊，你会对这个主管怎么样？你会怎么样感激他？你心里你会怎么样？哦，这就是他们的感受哦。哎，我们也会产生怀疑，是不是啊？哎，你说管家在这里这么做，那主人他知道吗？那主人会答应吗？他这么做不是让主人的损失更大吗？是不是？那主人不但是说我把你辞退了，不是你失业的问题，是我去告你让你下监狱的问题，是这样吗？我们看这个主人怎么反应啊。主人夸奖，第8节说主人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哎，怎么还夸他呢？可见啊，这个管家这么做在当时没有违法，没有违法。虽然呢，他过去管理主人钱财的时候他是不义的，要不然他怎么会被辞退呢？但是呢，现在他在这个过渡期，他的这些行为却被主人称赞，认为他很聪明。哎，看来哈，当时的文化是允许的， 因为他是管理主人钱财的嘛，财务的，要收账的，那收回来的这个账里头呢，包括了主人的本金和他自己的佣金，他减免的这一部分呢，是他自己的佣金的那一部分，自己的佣金。那他这么做哈，你想想，对三方都有好处，对不对？对他自己呢，给自己未来找出路了，他以后失业，当他失业了以后哈，当他失业的消息传出去以后呢，那些被减免的人怎么样，就欠了他的人情啊，是吗？无论他将来到哪里去，如果他来找到你了，你不给他预备一个房间，不给他预备一张桌子摆上饭食。第二个，给那些欠债的人怎么样，直接的减免啊，那就是减免了债务。那对他的主人来说呢，主人挽回了一些好名声，是不是？因为他减免了别人的债务嘛。就好像现在这个买卖房屋的时候哈，经纪人让利了啊，让利了啊，不要佣金了啊。如果不是为了未来能够有更多利益的考量，谁会这样呢？这个管家他在危机关头的时候，他是不是很聪明啊？他聪明在于什么呢？就是面对危机的时候，他能果断地决定舍弃眼前的利益，为将来做长远的打算。这个故事呢，就说到这儿呢，就是完了啊，完了。那这个就是比喻呢，比喻就是给我们现在说的哈，要我们来学习这个管家的聪明，不是学习他的不义，不是学习他不忠不义啊，而是要学习他的聪明。我们要做一个聪明的啊，理财上聪明的基督徒。我来读第八到第九节哈，第八节下半段。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我又告诉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今世之子，就是世界上的人，追逐名利的，他的人生观、价值观、金钱观都是世界上的，跟世人是一样的，就是世界上的那一套。是在世事之上，就是在世俗的这些事情上啊。那光明之子呢，就是指的基督徒喽，指的我们了，基督徒了啊。那耶稣的这个比喻呢，他这个比喻是对我们门徒来说的。他就说呀，我们基督徒啊，不如世界上的人聪明啊。你看这个管家多聪明啊，当危机来到的时候，他这么的有远见，这么的精明，迅速的采取行动，很冷静，很巧妙的来处理，趁着自己还在位的时候，赶紧的把欠债人一个一个找来，减免他们的债务，宁愿放弃眼前的利益，也为自己将来的打算来做准备，让自己以后失业以后啊能过得舒坦一些。那我们基督徒呢，我们基督徒在属灵的事情上，我们能不能也变得这样聪明啊？我们怎么才能变得聪明起来呢？变得聪明起来，第一个啊，一定要有末世的危机感。管家的聪明是啥时候出现的？就是在他遇到了失业这样的危机关头，他就一下有了远见，一下有了精明了，懂得利用手中现在的财物为自己将来来做预备。那基督徒变得聪明呢，一定要有末世的危机感，我们就能变得聪明起来。因为光明之子代表着什么？代表着我们是另外一个国度里的人，我们是那个光明国度里面的那个人啊，那才是我们将来要去的地方哈。虽然我们现在活在这个世界上，但是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是光明之子，这个世界很快就会过去了，基督徒是有永生的，所以要赶快趁着现在呢，要拿现在的我们可以用的钱财来为自己预备将来永远的福分。我问弟兄姐妹，咱们现在有危机感吗？有危机感吗？如果你觉得你就是按部就班，我还有明天，我明天可以做这做那，那就是没有什么危机感哈。 上个礼拜三，本来我们长青团契我们都是在 Zoom 上面哈、啊，有活动的哈、啊，大家都准备好了，哎，结果到了星期三没办法上网啊，那一天 Bell 的这个网全断了，对不对？那大家可能还有印象啊，哎，结果就全瘫痪了，什么事都做不成了，啊，我们现在呢就十分的依赖这个网络，一旦网络崩溃，我们就崩溃了。你以为明天会出现什么？全球的疫情刚刚过去，我们是不是都忘了？啊，这个是世界级的末世的一个事件啊，就是整个世界发生突然的一个停顿，一个改变。啊，这个疫情我们不要忘记了，以后肯定还会有类似的，而且会越来越多啊。这就是预告的主要再来了，而且越来越近了。就是当人还说着平安稳妥的时候，主突然就来了。我们怎么才能有这种末世的危机感呢？啊，就是你相信预言，100%应验的那个预言是什么？就是主肯定要再来，肯定要再来。当我们有这种危机感的时候，我们就有了做聪明的基督徒的一个基础了哈。那第二个呢？还要懂得用今生的钱财来预备永远的福分。啊，这里讲到第九节，这里说不义的钱财，哎，这个要说一说啊。不义的钱财不是说不义之财，不是说我们挣的那个钱呢是用不正当的手段获得的钱财，而是说什么钱财的性质有不义的倾向。哎，怎么说呢？哎，专门去查那个钱财哈、啊，就是不义的钱财，形容它的那个词儿，真的，它那个原文就是说的不义哦。看了好多版本都是说的不义哦啊，字面的意思就是不义的钱财。哎，也有个别的版本它翻译成今世的钱财。不论怎么说吧，为什么今世的钱财它就不义了呢？哎，你想想啊，你爱钱财。钱财爱你吗？你为他付出了你的时间、精力、智慧、感情，把你的幸福、你的希望、你的安全感都寄托在他的身上，可是他呢，靠不住啊，他辜负你啊，他欺骗你啊，对吗？我们的一位朋友啊，他在国内，哎，辛苦打拼了十几年，小有成就，加上父母的积蓄。就在一线的大城市呢，啊，买了一套房，不料他的贷款还没有还完啊，他的房价现在不就是一路跌跌跌跌跌哈？他这十几年呢，就等于是白干了，因为赔本了嘛，就等于是白干了。金钱呐、啊，你靠他，你爱他，他却怎么样，对你无情无义，说走就走，消失的无影无踪。都不知道蒸发到哪里去了，这是不义的钱财的一个特点。另外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它有一种危险性，它容易成为人的偶像，好像这个钱财有一种魔力哈、啊，它有让人腐败的这个倾向。神学家巴特啊，他说钱财的时候，他这样说的，大家听啊。凡是涉及金钱的地方都会危及生命。我再念啊，凡是涉及金钱的地方都会危及生命。它不是中性或无害的商品，它拥有高压和爆炸性的能量，它欺骗人，让人相信它能提供安全感。这是神学家巴特啊，他的一个啊一段话。我们这儿看到啊，不是钱财本身有魔力，而是什么？因为人内心深处有贪婪和自私的罪行，撒旦就利用金钱呢来诱惑我们，把人对神的虔诚怎么样给夺回去了，给夺过去了哈、啊。好像什么呢？好像中国有一句话哈、啊，叫做“红颜祸水”，就说美丽的女孩子呢，她能够带来祸患， 哎，这个不是女孩子美丽的容貌的出现问题啊，而是什么呢？而是人内心深处那个好色的、那个奸淫的、那个毒根、那个罪性，被撒旦所利用了，把人的家庭跟婚姻破坏了，把对神的虔诚跟对配偶的专一给夺去了。在后面我们能看到耶稣他讲钱财的时候，他会讲婚姻，让我们来做类比。哦，钱财无用的时候，这里说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就说钱财无用有什么时候啊？有两个时候。一个呢，就是当我们人去世了以后，钱没有用了；还有一个时候呢，就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钱也没有用了。啊，这里说用今世的钱财去结交朋友，结交什么朋友啊？啊，不是去俱乐部交那些朋友，就是专门去我们的钱财用在去交那些跟我们兴趣爱好一样的，哇，大家都谈得来的，我们在一起好开心呢，彼此欣赏、彼此认可的闺蜜呀，是不是交这样的朋友啊？也不是说我们去广交朋友，去打开我们的社交圈，啊，而是在路加福音当中一贯的思路，朋友是指什么人呢？朋友就是指贫穷人跟残疾人。我们来看，就前面的哈，路加福音十四章十二到十四节，耶稣在宴席的比喻里这么说：你摆设午饭或晚饭，不要请你的朋友、弟兄、亲属和富足的邻居，恐怕他们也请你，你就得了报答。你摆设筵席，倒要请那贫穷的、残废的、瘸腿的、瞎眼的，你就有福了，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报答你的。到了一人复活的时候，你要得着报答。咱们要用钱财去结交这样的朋友，都画了横线的，这样的朋友，贫穷的、残废的、瘸腿的、瞎眼的。这个呢，不但是字面上的意思，就是贫穷的跟有残疾的哈，不但是字面上的意思，它还有属灵上的意思。就是因为没有神的缘故，这个人呢，他的心灵很贫穷啊，很饥渴呀，常常都在焦虑当中。因为没有神呢，他就像残废人一样，啊，走也走不动，站也站不起来，门也出不了。那指的心灵上的哈，精神上的那样的可怜，那样的无助。他好像瞎子一样，虽然有眼睛，看也看不清，好坏也分不出来，也完全没有人生方向。我们要把钱财用在结交这样的朋友上，这样的人可能今生呢不会给你什么回报，可能你请了他吃一顿饭，将来可能都再也见不到了，都不知道上哪里去了，是吧？啊，但是呢，我们因着这样花钱在他的身上，把他带到了神的跟前，啊，在圣经中曾经讲过一个刚信主的税吏啊，啊，税吏啊，就是撒该啊，他信了主以后，他就大摆筵席，把他那些朋友都请来，趁着主耶稣在，哎，让主耶稣给他们讲讲，哦，他就很聪明啊，哎，很聪明。如果我们也是这样哈，你看这些人他都不回报的哈，你就施舍他，你就请他，你就把钱花在他的身上。哎，会怎么样呢？肯定我们手上的钱怎么样，会越来越少的，到最后就全用完了。那我们的结局怎么样呢？啊，圣经说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到钱财无用的时候，我们是这样的结局，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他们是谁呢？除了神、天使之外，就是那些有感恩之心的被救赎的人类啊，就是呢因着你的奉献而听到福音的那些人呢，这些人才是我们永远的朋友啊。你想想有一幅画哈，当你离开世界的时候，这些永远的朋友他会在天堂迎接你，你曾经用地上的财物帮助他们能够听到福音，他们蒙恩得救了，他们在天堂里迎接你， 领着你进到神为你预备的永恒的帐幕里面去。哇，那是一个多么美好的画面呢！这是聪明的基督徒哈，我们在今生的财物呢，就要用来赢得这样的永恒的朋友。弟兄姐妹，咱们要做聪明人呢，要做聪明人，要用，要奉献金钱来传福音。如果我们不这么做，我们就不聪明了。我们不但奉献金钱，奉献金钱是一方面哈，不但要奉献金钱，还要奉献我们的家，把我们的家门敞开哈，迎接接待人到家里来，把我们的私人的空间借给别人用，把我们的车啊拿去来为别人服务，啊，唯一能够存到永远的财物，就是为了能够让他人听到福音而投资的财物啊。弟兄姐妹，我们跟不义的管家来比一比啊，我们有没有危机感？我们有没有像他那样有远见，那么精明，那么果断，在钱财还在我们手上还有用的时候，我们赶紧的跟人建立起关系来，为自己的将来打算。其实我们在帮助人的时候，不是他需要，是我们自己需要啊。连世界上的人都这么聪明啊，哎，那我们基督徒啊，能不能够也这样的有远见啊，在属灵的事情上，我们也这样高瞻远瞩，未雨绸缪，为自己的永恒的福分来打算。好，咱们想想，今天咱们怎么用钱的哈？我们怎么花钱的？我们花费在享受啊、兴趣爱好呀、运动啊这上面的时间呀、金钱啊，你跟你花在永恒上的，你比比啊，你比比哈。既然是光明之子，怎么我们对这个光明国度里面的这个态度不如今世之子对现在这个世界上的事儿那样上心呢？我们既然是那个光明之子，为什么不对将来的我们要去的这个天家啊，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投资的观念呢？是吧？不如管家对待事业来临的时候那样的一种机敏，那样的果断呢？我们检讨一下啊，我们现在理财的方式是不是聪明呢？我们现在这个花钱的方式有没有让我们跟神的关系更加的亲近呢？我们有没有用今生的财物来获得永恒的朋友呢？将来你离开世界的时候，他在天堂在迎接你呢，是你在今生用财物帮助了让他信主的人啊。那第三个，在我们离世以后，你会不会留下一堆的财产？真正的哈，是有属天的智慧的基督徒啊，他一定不会在他身后留下一堆的财产，而是就在他有生之年安排好用来结交永恒的朋友了。举两个例子啊，王永信牧师大家都可能都听说过，认识他啊，他是华人拆船运动当中的一个先驱的人物，是中国布道信徒布道会的创始人。他呢，他的遗产哈，他就将大量个人的这个就是资产都捐给了宣教的拆船的机构以及神学院。那他捐出来的这些钱呢，就帮助了很多很多的人呢，去宣教啊，而且在神学院里面来帮助啊，装备他们进到这个宣教的工厂上。另外有一位台湾的一个长老会的一个姐妹哈，她没有子女，她就把她的房产呢，把她终身的积蓄啊，就全数的都捐给了她所在的那个长老会，用来干什么？那就是说用来建堂，然后用来宣教。那教会呢，就特别以她的名字建立了基金。建立了基金专门用于栽培传道人啊，放在建堂啊还有宣教啊这方面。哇，他们都是聪明人呢，都是聪明人。我们要学习啊，在属灵的事情上一定要有危机感，要高瞻远瞩，要有远见， 而且抓住现在的现今的机会，为将来预备永远的福分。好，我们现在来看圣经给我们一些运用钱财的属灵定律哈。一句话是一个定律，这里看到有四个定律啊，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啊。第一个定律，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忠心是什么意思？就是对神忠诚啊，凡事都要根据神的意思，而不是根据自己的意思。哎，我们怎么知道自己到底忠心不忠心啊？知道的，你想想，你知道的啊。如果你明明知道神的旨意啊，那你喜欢的事情你要去做，你不喜欢的也要去做，你高兴的时候你要坚持啊，你顺利的时候你要坚持，你不高兴的，你遇到困难了，你还是坚持，坚持，那这样呢，就是对神忠心。反过来，你只做你喜欢的事情，不喜欢的事情你就不去做。高兴的时候啊，那个顺心的时候，哎呀，你很兴奋；不高兴的时候，遇到困难了啊，你就退后了。这样呢，就是对神不忠心。忠心啊，它是我们的一个生命的表现，生命的表现。所以事情不分大小，生命是一样的。那么你在小事上忠心呢，你在大事上也忠心；你在小事上不义呢，在大事上也不义。这是第一个定律。第二个定律呢，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不义的钱财我们刚才都知道哈，是今世的钱财。那真实的钱财是指什么呢？真实的钱财就是指神在创立世界之前为我们所预备的救恩呢，就是我们的永生啊。还有呢，就是在从创立世界以来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永远的国，这是真实的，这是属天的真实的产业。不义的钱财啊，今世的钱财是小事儿，永恒的这个真实的钱财呢才是大事儿。看看我们现在怎么对待我们今世的属地的钱财的态度，就知道将来神会不会把属天的产业交给我们管理。人如果不忠心的管理现在我们属地的钱财，就是在证明我们自己啊不配管理属天的产业。第三个定律，十二节，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哎，这个人的逻辑一般是什么？你管不好你自己，你怎么还管别人呢？哎，但是这儿正好相反哈，这个属天的逻辑却正好相反。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别人的东西是指什么？就是指今世的钱财。我们以为我们现在所拥有的钱财是自己的吗？不是的，这里说那是别人的东西，不是属于我们的，只是神借给我们的，是让我们暂时代为保管的，是别人的东西。那自己的东西呢？我刚才说了，自己的东西就是神的给我们的永生和他将来要给我们的那个永远的国，那个才是永远属于我们的自己的东西。如果我们连暂时管理别人的东西我们都不忠心的话，那就证明我们根本不配来拥有自己的东西。定律四哈，十三节，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这两个主人他们的利益呢啊是对立的，一个仆人不能同时侍奉两个主人。其实这个在我们家庭生活中也有的哈，比如说哈，当婆媳遇到冲突的时候啊，他们好好的时候没有事哈，但是一旦他们两个对立起来冲突的时候，这个做丈夫的怎么办呢？听妻子的，听老妈的，两个主怎么办呢？没有办法，只能是选择一个，他没有办法左右逢源两边都搞定的，只能选一个的。马门 就是金钱的意思。在这个地方他不说金钱，而是用他的发音来说马门，这个是取了他负面的意思，就是他是掌控人心的这个倾向跟势力。因为他这个金钱跟神呢是相对立的。我们以为哈，我们可以在神跟金钱这里左右逢源哈，其实是不能的。因为他们是对立的，所以你不能的，你只能是顺服一个。那其实像这样的选择呢，常常摆在我们的眼前。有一份高薪的工作，但是呢需要你参与欺骗客户啊，那你怎么办呢？有一笔大笔的买卖，但是呢他需要你要造假发票，那你做还是不做呢？每个礼拜天要聚会，然后小组要聚会，所有这个聚会时间都被这个事儿那个事儿或者工作强行挤掉了，你怎么选择呢？其实呢这些都是对信仰的考验。有一个王弟兄啊，他在一个公司里工作，他很努力，他信主以后呢他都很有心追求，而且他立志要为主活，而且他在教会里面呢也常常呢就是参与很多的服事，他常常都祷告说神啊，你来掌管我的人生方向吧。有一天呢公司就找到他啊，让他来接受一个大型的项目，但是这个项目的背后哈，他这个利润很高，他这个背后呢他就是有灰色的地带啊，就是要逃税啦，然后对供应的这个商家要恶意的压价呀，这些要用这些来操作。他是信主的，他知道呢这个不合圣经教导，因为神说什么不可行诡诈，不可欺压人，这他都知道的。但是他一想到，哎呀，想到这一笔项目的奖金啊是他3年的这个工资啊，他就想到了什么呢？哎呀，想到了他的房贷还没还完嘛，想到了他的孩子要上大学嘛，这都是花费啊，还有他国内生病的老父亲的医药费嘛。哎呀，于是他就告诉自己，哎，我做完这一单呢我就拿钱奉献给教会，也就算是给主用了。但是呢这一单完了以后呢很快就有了下一单，他就越陷越深，这心灵啊就越来越麻木了，他就开始呢回避跟弟兄姐妹来往了哈，不接触了哈，然后自己呢也慢慢停止祷告了。内心呢有一个声音在问他，你到底是为主而活，你还是为金钱而活呢？弟兄姐妹，我们会不会有这样的时候呢？我们现在到底是在侍奉主呢，还是侍奉马门呢？侍奉马门是有一个征兆的哈，我们来看看，如果把马门当作主的征兆有什么？我们会把赚钱当作人生最重要的目标，我们不但自己这样，我们还要孩子这样，我们为什么把孩子逼得那么苦啊？你要让他将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背后那个动机到底是怎么样？第二个呢，我们用属灵的外衣来掩饰哈，哎呀，赚的钱我是可以多奉献的。第三个呢，不再渴慕读经了，哎呀，太忙了，哪有时间静下来读经啊，睁开眼就忙，忙到晚上倒头就睡，不再爱聚会了，爱来不来，了不起侍奉了再来，搞什么活动再来，选择性的来，不爱聚会了，也不再关心人的灵魂了，看到新朋友也不关心啊，也从来没有想过要带人来了，不再关心人的灵魂了，只关心什么投资回报。我们是不是关心自己的投资回报？我们是不是天天在想自己投的那些资的回报啊，这些哈、啊，把马门当作主是有预兆的。上个礼拜三哈、啊，我们有音乐会，桑泉弟兄呢一边就在这里拉着极其优美的小提琴，圣乐 一边呢讲述他自己生命改变的过程。最让我感动的哈，就是他说那个瞎眼的耳聋的可以听到音乐会啊。他们怎么听的？我们看那个图片啊，他们把手去抓到他的那个小提琴啊，然后感受那个震动，低音高音震动的不一样，他们能感受到那个震动，然后陶醉在其中。哇，这个特别感动哈，特别感动。在送他回家的路上，我就听到他讲到另外一个特别感人的故事哈。他就说呢，因为他做这样的布道会、培灵会哈、有1000多场，看了很多的人，见了很多的情况。他说最让他感动的是什么？就是国内的基督徒非常非常的渴慕啊，他们对神的爱很真诚啊，他们真的是愿意全身心的委身来侍奉主。他就说在东北啊，有一个很偏僻的地方，周围都很荒凉，走很远很远很远才有一个屋子可以在那里聚会，在那里聚会的弟兄姐妹啊，好渴慕啊，好认真，好渴慕啊。不但如此，他们培养自己的孩子侍奉主。怎么培养呢？学做饭，学乐器，来侍奉主。甚至呢，有的孩子他考上大学了，他不去了，他要留在教会里学习侍奉主。啊，我第一次听到，你们也第一次听到吧？啊，贫穷地区的孩子好不容易考上了大学还不去，我们世界上的人认为这个是改变命运的机会啊，你都还不去，你留在教会里面干嘛？学烧饭，学乐器。我们这两天在准备爱宴嘛哈，我就一直在想这个例子，为什么他们这么看重烧饭呢？那是烧大锅饭，怎么把这一大锅饭烧出来供应大家吃呢？那是需要付出的，需要练的，那需要预备的。我一想到初代的第一代的那个门徒哈、啊，他们一下增加了几千人，那个天天那个吃饭，这个就是最大的侍奉啊。所以他们选出来的那个执事都是管理饭食的。我们就看到哈、啊，在国内的教会的基督徒，他们栽培孩子，你在教会里面侍奉就是学做饭，好好的学习怎么把饭做好。你甚至连上大学都不要去了，好好在教会里面学习侍奉主，然后呢学乐器，学什么黑管啊，干什么，就是什么学习来敬拜主。从小让孩子是这样的，把主的事情是这样的放在第一位啊。弟兄姐妹，其实是刷新了我自己啊。我就在想，哎呦，我们这大城市的基督徒的孩子们啊，我们说是信主了，但是我们就去学这个学那个，然后不来教会了。我们干什么要去学这个学那个，然后就不来教会了呢？外面的俱乐部啊，他们就把我们的孩子抓得紧紧的，抓走了，给我们从小就给我们抓走了，让我们第一个不认识主，第二个根本不懂得什么叫侍奉主，敬畏的心就没有了，然后不流失都不可能了，对不对？你自己来说说，弟兄姐妹，我们想想哈、啊，这样偏远地区的孩子跟咱们大城市长大学这学那的孩子，他们将来哪一个是有永恒福气的呀？他说他们的孩子，他们其实也有手机，现在贫困地方也有手机哈、啊，他们是到了9点钟，所有的孩子关手机。哎呀，他说他们太健康了。身体健康，心灵健康，那个眼睛那样的纯洁，神不用这样的人，用谁呢？弟兄姐妹，今生的钱财是小事，永恒的生命是大事。我们怎么选择？我们怎么帮着孩子选择？真的不单是我们这一代，我们影响下一代。我们不能侍奉两个主，要么让主掌权，要么被金钱控制。我们怎么来选择呢？能够给孩子有永生的福分呢？怎么选择？我们来祷告。神啊，求你 光照我们内心隐藏的贪婪跟诡诈。如果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我们正在侍奉马门的时候，求你怜悯我们，引导我们来回转，来悔改，能够重新来归向你。主耶稣啊，我们愿意单单的侍奉你，因你是我们生命的主，有了你就胜过一切的金银财宝。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每个人，帮助我们每个家庭，来学习把今生的钱财用在结交永远的朋友之上。神啊，求你帮助我们教会，让我们教会呢能够是一个对你忠心的教会，按着你的心意来使用金钱，让我们把今世的钱财用在刀刃之上啊，就是用在栽培门徒，用在广传福音得人如鱼之上啊。主啊，就求你来帮助我们每一位都能够成为聪明的光明之子，让我们对末世有危机感，能够用我们今生的钱财来预备永远的福分。你帮助我们吧。以上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大家请站立，感谢神。借着哈牧师的口，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们用“我宁愿有耶稣”来回应今天的信息。
我宁愿有耶稣，神的。